我们好多时候做事的时候，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历练去形成审美观，是吧？包括哪怕我们掀桌子，鱼死网破也是一种决策，没关系。但是之所以你会质疑，就是说明你不太能够决定你此时鱼死网破是不是一个美的事儿，这个很重要。其实在我们成长的初期，我们需要去决定的是能够画出一个刻度来，我到底这个时候是应该乖巧还是应该拍桌子，是应该骂死你还是应该听话。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所谓非常讨厌的大人们说的那个职场的智慧。焦虑不是没来头的，也不是你跑开它就会自然消失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负面情绪不会消失，只会被埋葬，它终有一天会爆雷。所以说它都是要让你说停下来看见它，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而且也是我们成年以后很珍贵的一步。成功是不需要想那么多的，它无所谓什么人生的意义，这一些宏大的命题。换句话说，一个人很难在成功的过程中思考出人生来，因为成功很血腥，你基本上思考的是生存，不是人生。
每期对谈一个陌生领域，欢迎收听天域 FM 和钱静老师的会客厅的串台节目。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倍感迷茫的时代。除去睡眠之外，我们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属于工作，我们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己的职业生涯，眼下的任务、人际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并尝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自己的舒适区。如何与职场中的自己相处，似乎成了每一个人的课题。本期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心理学教授、职场心理学专家钱静老师，来一起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在当今的职场生存，又该如何与职场中的自己相处。
你好，我是钱静，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我的研究方向是管理心理学。
钱静老师也是现任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管理与组织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除此之外，钱静老师还活跃在哔哩哔哩和播客平台，和大家分享专业知识、答疑以及对谈内容，也获得了将近40万用户的关注。那如果你是钱静老师的听众，很高兴认识你。天域 FM 呢，是一档每期对谈一个陌生领域的节目。我是天域 Jack， 我的搭档叫天宇大白。我们俩呢，分别来自于商业和人文的背景。我的主业在经营两家公司，而天宇则是主要从事人文领域的研究。那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从如何应对焦虑这种独特的情绪聊起，聊到了焦虑与性格和大环境的关系，我们该如何与自己相处，面对职场的问题，我们是该接受现状还是奋起反抗，内向的人如何面对外向人更吃香的职场环境。我们还聊到了大环境所造就的个体差异、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案等等话题。这期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既充满干货又非常治愈，相信不会让你失望。那就请你和我们一起加入这场对话吧。我觉得那我们就把一个比较引入性的，然后我也觉得是我和很多可能听的朋友都会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先拿出来当做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非常多的在谈焦虑的这个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情绪它有它的独特性，就是我在准备咱们这一期的内容的提纲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焦虑这个情绪和其他的情绪相比，就是好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它比较难归因，就是好像很多比如说像悲伤啊、快乐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比较明确这个是打哪儿来的，我因为一个什么事儿悲伤或者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快乐，但是好像焦虑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哎，我就是潜意识里边在存在的一种状态，然后它又非常的在当今的这个职场中或者工作环境中常见，所以想听听就是从您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您的理解里边，焦虑这个情绪它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然后有没有什么对它的分析或者理解。
嗯，其实你说的特别准确哈。事实上就是在我的感知和理解里边，包括我们的研究里边，其实焦虑不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状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愤怒，我忧伤，这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负面的情绪。我快乐，我喜悦，这是正面的情绪。但是焦虑这个东西，它就有点像汽车到了一站，到了那一站以后，它就是一个状态。它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着， 其实很多时候，焦虑本身也不仅仅是负面情绪，里边也有正面的。
嗯，
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很多时候还有期待，有期许，啊，有紧张，这些东西其实交织在一起，就使得焦虑这个状态它很复杂。这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很难有一个归因，对吧？就是或者说很难有一个单一的归因。
嗯。
它不是那种像，哎，我打了你一下，就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嘣儿一刺，哎，嘚儿走，条件反射，它不是的，它是非常多东西交织在一起，就有点像在车上看到的一个一个的风景，就是各种情绪，看到了那么多风景以后，哎呀，对对对对对，一直堆，把它推到我到了一站，这一站叫做焦虑。
嗯，
你说你焦虑是因为看到哪一帧了？说不出来。就是这一路上各种各样的风景集合起来，变成了你那个时候到的那一站，那一站你把它叫做，或者我们人类把它叫做焦虑。
是的，我觉得这个描述非常能让人感同身受吧，就是因为焦虑有的时候它是累积的一个结果，就是有的时候是你越焦虑越焦虑，或者是说越忙的时候，好像这个焦虑的值它就会形成一个正比。
你让我想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在心理咨询或者说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反正当时我接受到的谈话就是，他有时候会让你去想说你具体是为什么事儿而焦虑，就他帮助你去梳理这个情绪或者说这个状态。按照钱老师的话讲，我就越发的这几年觉得这个东西似乎它不是那么的管用，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焦虑确实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说我也许没有明确的一个点说我因为具体哪个事情去焦虑，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确实可以说出来一个，比如说我对某个考试的成绩焦虑也好，我对于这个职场的这个年终审核的这个感到焦虑。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知道了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并且认识到了自己在因为这件事而焦虑之后，还是不能解决这个焦虑。
嗯，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到状态或者说到情绪，其实是分很多层的。你像您去看心理咨询是吧，跟他去聊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分层的。他首先第一点就是包括情绪也好，或者是我们这种焦虑状态也好，或者所有类似这种心理状态的东西，其实都分几层。第一层首先非常重要，叫做看见。
嗯，
他就是让你不要跑。我们大部分人包括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从小到大的教育里边，其实一般来讲都是终止式的教育。比如说小孩啪叽摔了一跤哭了，哇就哭了，然后家长一般就说啊别哭别哭别哭，是吧？当然他说别哭的时候有不同话术，说别哭这有什么，男孩站起来啊，男子汉你棒棒的，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 PUA。
然后还有就是这有什么呀，是吧？这没有什么。或者说啊，宝宝好可怜，别哭，是吧？妈妈给你买个糖。就是他话术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让你去拒绝这个情绪。就是我们一般摔倒了，是吧？我们哭了，我们当时怎么着，有点小害臊，是吧？然后我怎么就摔了一跤呢？有点不好意思，是吧？让大家看见了。其实好多时候小孩摔跤哭都是这样的，多丢人啊，对吧？这里边有丢人的这个情绪，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有疼的这个情绪，对吧？我疼了，我磕疼了，磕了一下，那肯定是疼啊，我就不高兴啊，是吧？也有这个情绪。然后还有害怕，有的是害怕这个爸妈妈会说，因为你摔了一下，你毕竟不是一个好的行为，会被说，有害怕。然后还有焦虑，是吧？我摔了一下是不是腿就破了，明儿我妈还答应我说让我去给谁过生日呢，我这破了会不会看医生啊，等等等。它是一个综合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这一堆东西还没倒明白呢，这家长就上来了，不要不要哭，不要难过，不管你是什么，咱们 stop， 然后 smile 啊，你很高兴吧？啊，妈妈的乖宝宝是吧？你没事了吧？哎呦，真乖，真棒！你看我们家小宝多勇敢呀，摔了一跤都没事儿。我们基本上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模式。所以说呢，我们长大了以后，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习惯性的路径依赖嘛。我们碰到了一个，比如说我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还是什么时候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嗯，
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给我解决了，你快说， 我到底是做一个什么法，我就能现在立马马上不焦虑了，是吧？或者说啊，你这说半天也没用，我还是挺焦虑的呀。就是我们都在绕着那个东西走，想重复小时候的模式，想要跑。但事实上，心理咨询不管什么流派，你坐在那儿，他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您拉回来，就是朋友别跑，他不是朋友别哭啊，是朋友别跑。我们来看啊，咱现在碰见事儿了，这个事儿叫焦虑。啊，咱看看咱生活里面碰见什么了。他所有的这些话术，一次又一次的 session 都是告诉你说，您遇见一个事儿叫焦虑，焦虑不是没来头的，也不是你跑开它就会自然消失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负面情绪不会消失，只会被埋葬，它终有一天会爆雷。所以说它都是要让你说停下来看见它，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而且也是我们成年以后很珍贵的一步，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看到这一步就跑了。
嗯，
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更勇敢，叫做接受。这个两位男士，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很多时候性别也都模糊了，然后我们也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要坚强，是吧？然后你要抵抗住一切，就很难接受自己有这负面情绪，有时候说得起来都臊得慌，更不敢在职场上说，感觉自己好像是个不够能力的人一样。我们很难跟领导说出来这样的话，说啊，王总，我最近很焦虑，哎呦，这个项目让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怎么怎么着，我根本说不出来，对吧？都会觉得啊，可以的，嗯嗯，好的，然后领导，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去做，一般都是这种。所以说我们其实无论从里子上面还是面子上面都很难接受，不管别人接受不接受这个，我们愿不愿意跟别人说，首先我们自己在内心里边其实接受不了自己有这些负面的状态和负面的情绪。这也是心理咨询里边，包括我们有时候自愈的时候，都是一步，我接受我自己的情绪，我是个人，我现在就是不高兴了，而且我现在就是焦虑了，我挺承受不住的啊！不管我承受得住承不受不住，我现在都特别委屈，特别难过，特别忧伤。就包括这里边可能有一部分方法大家也可以试试，写一些日记了啊，叙事法，就是我们写写这些负面的情绪，写写我怎么那么讨厌那个我们公司那个王八蛋，对吧？然后他害了我，就明明大家都在点奶茶，他就非要越过我，他就是个王八蛋，我当时气疯了，气坏了，他就是在排挤我。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就是接受自己有愤怒，而不是说哎呦，我是不是情商很低呀、啊、是吧，我在职场里边是不是因为我不合群儿，所以人家怎么着，就先不用去归因，先接受我是个正常的人，这其实也是很大一个程度的自愈。最后最后一步了，才是什么所谓的情绪调节，对吧？就是我们说的，你要从认知上面，就什么 CBT 啦，各种各样的策略啦，认知行为疗法啦等等，都是这个，你去调节，就是你想通嘛，咱老百姓俗话就是你得想通啊，对吧？你不想通，不是又刺激自己又害别人，不太好，然后也容易生病，所以你要想通，这是最后一步了。就是强者其实很多时候要在前两步更多的去关怀自己，这个绕不过去的。
嗯，我刚才想问您的一个感受是，您会觉得随着时间的发展，或者说随着比如说我们就说过去的20年到现在，大家的这种平均普遍的焦虑程度是会变高吗？还是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差不多？
我的感受是，我们平均的这种中值也好，或者平均值也好，我们的焦虑程度其实都那么回事，它和年龄有关系，就是你在一定的年龄值下边的焦虑程度是、嗯，是这么一个值，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的时候，这个可能有差异，但是你拉开一个数值来讲，时代的差异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时代有一个最大的背景，叫做时代整个的这种情绪语境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和经济程度是高度相关的。你就会发现，比如说2014到2016年的情绪语境和2021年到如今的情绪语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是的，
这个是和经济高度相关的，在一定的情绪语境下边也会影响大家在大众背景下边的情绪表达。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情绪语境里边，有一个职场特别风生水起的人，他敢出来说他风生水起吗？
对对对对，不敢，肯定不敢。
他有罪，
或者说在大部分职场环境都不敢。
对，他不敢，是吧？你只能偷偷的，然后悄悄的，因为这个情绪语境不一样了，你出来说，是吧？第一个招人烦，第二个是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很心虚，因为在这个表达项上面，你不知道怎么拿捏自己的情绪和大众情绪之间，找不到一个契合点。
对，
嗯，
对对对
对，所以说这个情绪语境就会导致这个出来传播的这个情绪，它的量上面正面负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于是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可能从我们的角度上觉得此时此刻这个环境下边大概大家的焦虑值是不是比过去几年要更低或者更高，这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嗯，我觉得钱老师您说的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的原因是，您说的东西按照我的理解是在说，就是虽然大家实际上的这个值差不多，但是这个声量发生了这个变化，然后这个声量的变化跟经济是相关的，但是经济的好坏本身和人焦虑的程度之间并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理解吗？但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我会觉得那又是什么来导致了就是这个我们从 representation 上看到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呢？就是如果大家实际上没有变化的话，
这个不是实际没有变化，而是大家的预期和它实际之间的差值。
嗯，
你现在大家也很显然，不论是你的父母也好，你的家庭也好，包括社会也好，对一个人可能的发展预期会下降一些的，对吧？因为人人都看到了一系列的情绪语境，大家会判断上面往下降一些，你也会对自己的这个往下降一些，这个是下降的。这个和十年之前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倒推回去说十年以前的人，他们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的人，他们的焦虑值会更低，因为当时的预期也会更高。我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职场，人人都是要拼的，对吧？然后当时我有学妹，然后在她读了会计，读了会计以后，然后在学校里边去当学校里边的会计，就大学里边的会计，就等于是相当于在整个她平行学这个专业的同学里边，她的收入也不那么高，发展也不那么澎湃，在当时那个语境下边，她无比焦虑的。但你想想，如果同样一个人，他如果在现在的语境下边，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早就上岸了？
大家都很羡慕啊，上岸了
啊，大家也会羡慕他。但当时所有他的同学，因为他在找我商量，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的同学都会去劝他，要不要出来发展，要不要离职，是吧？但是这个工作是他爸帮他找的，他害怕被打断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他可能已经离职了。那你想想，他在那些年的时候，他焦虑不焦虑？
嗯，
就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够，所有人都觉得他辜负了他那个海归研究生的学历，所有人都觉得他辜负了自己的好头脑和好情商。他焦虑不焦虑？他很焦虑的，他放在当时他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你也不能说当时的人就开开心心的，是吧？赚着大把的钞票哗哗哗就来了，然后可开心了，哎呦现在好sad的呀，是吧？大家都觉得没有预期，也不是的。
我觉得我从这里面听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人真的是一个非常群体性的动物。
对，
就是我们的情绪是，就是它是自己的，但是它很大程度上真的不是自己的。就是你说难听点，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你在那个时代，你在跟什么东西比？你在跟谁去比？那个环境的预期是什么？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的状态。即使是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就说命运，就是我们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人生，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一个人可能过了非常好的一生，一个人可能过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或者说不够满足的一生。
对，然后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学妹，她那个工作在当时也很不好找，她不是说就是当时是一个所谓的就那么多人劝他，是吧？那个工作就随便去，也非常非常的难。他的学历背景本科也很好，一切都很好，也很聪明，整个外形形象包括他综合的实力也很强。他也是披荆斩棘，然后再加上家里边啊可能给他一些社会的连接，然后推举进去的，也是一个很难的位子。但是他的幸福感很低。就是换句话说，翻过来，其实无论我们的情绪，个体的情绪，还是说个体所谓的现在说的认知，其实大家心里没什么谱。 就是大部分人所谓的很聪明的人独立思考其实可以打个问号，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评一下你到底真正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反正这么多年看下来，就包括身边的朋友，你就听他评价各种事件，这两面三刀的多，然后统一思想的少。
对对对，
就是他听就都往这边是吧，他就往这边说，哎呦，就和那安陵容一样，今儿然后这个向着这边是吧，过一会儿哎这个风向不对，然后又倒这边了，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就是换句话说，现代人的那种所谓的笃定感其实挺不值钱的，就是大家还是要退回来，站在自己的角度上面，对于什么叫做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认知，就是别人没那么重要，你自己的小九九更重要。
确实好像怎么独立思考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假设我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人在某一个领域，但是在面对职场和整个大的社会这么多人的海洋，信息的海洋，思想的海洋，我好像就更难判断。
你要我说就是多做少想。思考这个东西有非常多的载体，不一定非要把思考载在自己的头脑中，你可能可以载在你自己的行为中，用行为带动思考，用对于这个世界真实的对接和交互去带动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可能比坐在家里想各种各样的人怎么说，去统一思想这个更有意义，对个体来讲更有意义。就是换句话说，我有句话叫做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人要想想得明白，不能一直想，通过想是想不明白的，你要去做，落在日复一日具体细微的小细节上就能明白。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就是我在做实际的工作当中的时候，能感受到一些就是这个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无论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我接下来想问您的一个东西是，比如说我们在说人的这样的一个一生，它可能是一个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但是其实你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同时你其实有一个机会成本，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再去进入其他的领域或者行业或者甚至其他的公司，然后来去获得其他的体验。这就导致我觉得到可能30多岁，甚至其实我觉得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就我跟天玉的年龄20多岁的后半，就已经可能有感觉到，就是你的职业生涯的选择没有真的所谓的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许有，但是你要付出非常非常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也许未必你想承受，你要从头开始，哪怕你想说 OK 我愿意从头开始，你面对的这个职场的环境也要考虑，他是招你一个30岁的人从头开始，还是招一个23岁的人从头开始。所以就是这种您怎么去调和这种机会成本带来的可能选择的丧失。
我觉得一个人你要想清楚，你是想要成功还是想要成人。比如说包括你们二位也好，包括很多这个平台上面非常有思想的年轻人也好，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并没有有你有思想的人反而混得比你好。就是因为这个不一样，就是成功是不需要想那么多的，需要符合规则，顺势而为，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简单的工作上面去干出花来，然后在中间找到所谓自己的选择，一步一步去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所谓什么人生的意义，这一些宏大的命题，这些属于文艺青年的宏大命题一般来讲是被搁置的，他也不一定没有想，对吧？但是这肯定不是主业。就是换句话说，一个人很难在成功的过程中思考出人生来，因为成功很血腥，你基本上思考的是生存，不是人生。而换句话说，你想要有意义、有价值、有所谓深入的思考，就像很多高僧，他一辈子没有上过什么职场和班，但是一堆人、一堆成功人士去听他悟道，就是你悟道不需要去上那么多班，不需要在职场上面当成高管，然后不断的攀爬这个阶梯，不需要就是向你的领导去交代，他也可以是一个高人，对吧？这可能是两种路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让这两种路径互相替代。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一边追求着世人给自己的认可，就是我还是希望你认可我，还是希望通过薪酬的多少、职位的高低去自主的进入一个鄙视链的套娃里边，一层一层去套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本质上面厌恶这种套娃的逻辑和丛林法则，觉得不耻，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了我个体各个层面高端思考的发展，然后在这个里边自己跟自己内耗，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既在这个套娃里边套不出更多的娃来，然后又影响了自己悟道，对吧？你想你每天那么拧吧，这个很难得到的，就是很难 一招去涅槃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青年朋友要在宝贵的短暂的职场飞升期需要想明白的事儿，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对吧？人生怎么着都是过，但是不要去耗自己，这个是确实是最难受的一点。然后耗就会产生愤怒，然后愤怒就会产生在两边都悟不了道，对吧？你愤怒这个一般来讲，你去悟道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消愤怒，啊，把你的这个人生凄苦给你慢慢去消了，然后那这个也阻碍你去悟道。另一方面，在这个职场的范畴里边，你每天有这么多愤怒的情绪，真的很难职场登峰造极的。
嗯，
老师，您会有焦虑吗？或者说您的焦虑会产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呢？
我不是焦虑，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想把事儿做成，就是怎么说呢，我大部分时候立的目标它不太气急败坏，就是我觉得焦虑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自恋，因为我从小也不自恋，就是我立一个目标，我想把这个事儿干成，然后干不成以后，我会在中间去觉得，哎呀，比如说，什么焦虑呢？比如干成这个事儿，必须跟某一个人对接，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对于对接很就比较哀的人，就对接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事件，我会在跟他对接之前，比如说第二天我明天晚上有个饭局，我要跟谁去吃饭，这个事儿我有点焦虑。但是至于我整体这个事儿能不能干成，我就觉得都是个体验，它干成也是个体验，它干不成也是体验，我不干也可以是个体验。就是我是特别喜欢推事儿的人，就你告我一个事儿，我大部分时候就觉得就还是个特别好，就你尤其现在就经常有人给你去，对吧，告你说你应该干这个。这个讲特别好，你一定要去评啊！啊，这个演讲特别好，老师这个高大上，然后这个一定会让你的什么什么怎么怎么着，然后很有助于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哎呀，我就会想想是吧？这是不是我要的呢？就首先我这个人不追求高大上，对吧？你这个忽悠不了我。第二个是，比如说什么能要呢？比如说我要出一本书了，然后你告诉我说这个演讲有更多的曝光，我为了要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的书，那我会去。但是你告诉我说这个高大上，然后显得我什么这还有明星去参与什么这些，那这个很难很难去推动我。所以我的焦虑来自于想把我认为想做的那有限的几件事做成的过程中，需要挑战我个人特质的时候，我会焦虑。你让我跟谁去吃个饭，为了接洽什么人，说我说我想让去上个谁的直播间去，他说啊可以，然后但是人家想见见你老师，然后想跟你吃个饭，这时候我就直线焦虑，
哎，
是吧，非常焦虑。我倒不是不喜欢他，但是我跟这种陌生人吃饭我就是会焦虑，而且可能哎，他又是一个就是和我完全成长背景不一样的，我又觉得跟他不是特别熟，我又很难自来熟，上去以后啊你好你好啊什么这些就很难，就我需要调动起来我所有的精神力，是吧，然后坐在那儿，然后哎，然后再摆出又我又平常很平，我也不爱笑，我也不爱那个不是跟人家嘻嘻哈哈的，我又得调动起来积极情绪，不然人家以为我不想跟人吃饭，然后是吧，甩脸子，我又害怕这个，所以说就我害怕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又想让人家舒服，我又没有那么强的能力的时候，然后我肯定会焦虑。但是其他的时候，说这个事儿成不成啦，或者说什么你的领导喜不喜欢你啦什么这一类，我不太焦虑，因为你不影响我办事儿嘛，就是吧，你喜欢我和不喜欢我可能这件事儿都得办。
特别能，其实说感同身受可能有点自吹自擂了，但是确实是可能我处在一种很多事儿都能让我很焦虑的状态。
对，此时此刻的钱静老师大概是一亿人的嘴替。
就是有一部分事儿我在意，就我在意的事儿不多，但是我有一部分事儿在意，然后办成这些事儿我是个小人物，又不像人家坐在那儿就呼风唤雨一下把那个事儿办成了，是吧，所以我很多时候觉得干点事儿挺难的，就挺不容易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说 我也不是有选择，像人家有的人特别多资源，你可以有选择是吧，老子就不给你吃饭，你管得了我吗？然后那也不行是吧，那咱还就得该出台就出台，该干嘛就干嘛，然后这时候就会调动你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愿意去调动的能力群，你就会觉得啊好好不适。然后有时候就还会自怜自艾是吧，哎呀这个 why 我都40岁了，我每天还得扫目打眼的，然后干这个干那个。但是呢这重要吗？这不重要，我不是想干这件事吗？然后你又想啊回归了我的初心， OK 不焦虑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这儿调节。但是你说我焦虑的情绪有没有吗？其实非常多，我挺胆小的又内向，所以这个焦虑就是我的朋友啊。
我特别想，就是我之前在您上的另一档节目里面听到了您说您是一个爱人强作义，就是说白了我们翻译成，就是我估计可能5年之后大家就不会再聊这个 EI 的话，就是一个相对内向的人强行的把自己调动成一个外向的状态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都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吧。
我觉得我们认识的很多播客主播都是这个状态。
是吧，
我觉得我自己，当然我相信大白可能也是，就是可能大白底层比我还稍微外向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我可以把自己包装的很像一个外向的人，
但你包装的比我更外向。
对对，就当在一些场景下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做到，但是这个事儿是极其消耗能量的。对，所以我就是病友交流一下，想听就是您从更专业的角度是怎么去做这件事儿的，或者说一个内向的人怎么能更好的去做到外向的这个状态。
嗯，它不是外向本身，就是你想你是谁呀，对吧？你就调动你所有坐在那个饭局上面，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你并不是融入的那么好。
嗯，
确实。
你觉得你装的可好吗？我觉得不是，就包括我自己，就是第三只眼看自己都觉得很可笑，但是我的可笑本身都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哇，
就是你看我这么可笑，我也没有那么喜欢这个，我都来了是吧，俗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是不是就证明我特别重视这个事儿呢，对吧？就是我觉得动机和你的发心很重要。你像有的时候，就小时候我不太会敢，但是我现在不是都这个岁数了吗，我一般来讲我也会把这个陈述出来，我说我这个一般就不出去吃饭，我也就是特别不熟的我也很难，但是我真的是挺想认识您的，然后也觉得哎，您能帮我办这个事儿特别好，所以我就掐着自己大腿，然后在家搓了3天手，然后出来然后就来吃这个。我可能表现的也不太好，我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你看到的已经是我的最佳表现了，就是我会把这些陈述出来，其实别人会觉得你很真诚，我也确实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见过的你的人肯定是知道的，那除非特别熟的朋友我会哈哈哈，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中间是很紧张和不适的，就是那个心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到就都是揪着的，就是滴漏，然后在那儿滴着这个心，然后哎这挤是吧，然后就是这个感觉。但是你说是因为人家吓人嘛，那肯定不是，就是因为你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儿，又觉得又不熟，然后又觉得啊别人地位也很高的时候，就是从小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这么一个模式出来了，就是很难，就慢慢呗，我觉得就是接受自己就是这样。就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是我看见了对吧，我知道我自己挺害怕的，我还接受了我就是挺害怕的，我能不能一定程度调节，我毕竟来都来了对吧，说明我也调节了，然后我也调节不了和你一样，你也得接受对不对，就是我没法调节成您这样，然后我只能是现在这样了，咱们就愉快的相处吧。有的时候这也真的是一个礼物，别人会感受到你的真诚。那么就回到你说啊，为什么我就不行你就行是吧，你就厉害你牛呗，他不是这么回事儿的。最后还是回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其实是大部分人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多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爱人朋友，就是既爱还抹不开面儿，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还好强对吧，就是你有我也得有，然后这个面子上面还要好，里子上面也好，这不是给自己不自在吗？就是人其实你需要的东西在一定时间需要的东西，你想要的目标并不需要那么多。
嗯，
确实，
当你少下来的时候其实你会更笃定，当你笃定的时候，你这个所谓什么强作义啦或者各种各样这些场合了，你就回到你为什么要决定做这件事儿嘛， 其实你也没想做两件事儿，是吧？这仨月我一共就做一件事儿，一件事儿里边要求你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呢？而且这样的话，它内耗的次数少啊，对吧？你做的事儿，你觉得重要的事儿它少，它综合来讲，这个场合就少。场合就少的话，你就充一次电，充电三个月，然后只用两回，我觉得大部分人是 OK 的。
嗯，
我觉得可能我在这里的一个感受是，相对来说，感觉这个大环境的评判是大家更喜欢外向的人，或者说外向的人更在各种交互和协作的场景里面是比较吃香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就做事儿没有那么的像您刚才说，比如说聚焦在一件事情上面，然后我可能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一个目标，但很多时候我为了达成一个目标，我是要做很多事情，
十件小事儿。嗯，
对，它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比如说与人打交道这件事情，它有时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比如说可能我跟五个人打交道，然后里面有一个人他真的能帮到我，所以就是感觉实际场景里边确实这个时代对于内向的人没有那么友好。
职场综合来讲是艺人更吃香的，这个毋庸置疑。这个职场的设置本身其实对于外向的人就更友好，但是你内向不代表你靠谱，他还有很多非常多其他的面向，你不要觉得他挨了他就可靠，不是这么回事儿的、啊、就是很多他是又挨又不可靠，然后一点都不靠谱的人也大有人在，不是人家意了就张牙舞爪做事不踏实，也不是的，就是这只是众多个体维度其中的一点，我们不要互相去，就是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互相去交替的去说你这些各种特质，这个事情有时候你办不成不是因为你挨，只是你因为你不行。
嗯，
就是你综合实力，你的能力不行，不是你挨所以造成这个不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找到真正的原因，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或者说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朋友们在归罪。
嗯，
就是我挨了所以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世界就是为艺人设置的。
嗯，
这好多时候是在归罪，都不是在归因，对吧？啊，那我也没办法吗，是吧？那我能怎么样呢？而且这个世界还是对挨人友好的、嗯、起码舆论友好，你只要一说你挨了就和免死金牌一样，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嗯，所以嘛，对吧，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这样。
嗯，对，就觉得您说的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就像您自己刚才举的就是您自己的例子，您刚才在说的实际上就是您用真诚的语言去相当于解构了当时那个一个可能会尴尬的场面，或者说自己性格内向的这个特质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它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儿，就是说确实像您说的 I 人和 E 人，或者说就是外向和内向的这个特质是可以通过别的东西来去达成你真正想要做的那个事情的目的的。就是说白了，如果你有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您一直在说就是你应该真正去踏实的做事情，同时为了真正踏实去做你想做的这个事情呢，你其实是有手段和就是可操作的空间的。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舆论导向整体也变成了就是说 OK 我就是这样，这个东西但凡跟我原生的状态有一点儿不一样，我完全不去努力，我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 OK 哥们儿们我就是这样了，再见。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确实也是、有它的问题所在吧。就是一方面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角度，我又能理解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自己在职场里说白了挣的都是窝囊费，靠出卖自己的这个情绪啊，然后还有尊严去赚的这点钱。
嗯，就是我觉得情绪可以调节了，情绪可以接受和调节。然后至于尊严来讲的话，就我们总是觉得上位者是自然拥有尊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职场里边的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自己拼来的。
嗯，
就是包括领导，因为我有时候跟有一些比较，就是我在自己在商学院嘛，我有学生，有时候也会去做咨询，也会去访谈，然后就跟比较高层的领导去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想不到，他们里边有一个焦虑也是别人不认他，就是不服，他们也知道，这也是深深的一个痛苦，就是下边的人没有给他真正的尊重。
嗯。
我们每一个人，就我们总是觉得，就是现在尤其青年朋友们觉得我20多岁，所以我没有尊严，然后我位阶低，所以我没有尊严。但事实上，其实你在一步一步攀爬职场阶梯的过程中，每一步的尊严都是自己挣来的。就人家表面上给你的那个笑脸和背后里是不是真的服你，其实你自己知道。
嗯，
这就是心结嘛，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因为他高高在上，所以他有尊严，我们就得努力去拼得尊严，或者说我就是窝囊。但事实上，其实每一个位阶的人，只要你去上班，在这个过程中，或者说只要你需要人际交互，尊严都是自己争来的。你看那一个课题组里边，大家都是研二的同学，一定都有尊严吗？那都互相服，研二，然后研二生成研三，研一来的学弟学妹就服你这个师兄师姐。
那不一定。
你互相去做项目的时候，那也是勾心斗角，是吧？然后我听他们经常讲各种各样那个什么，也是呀。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人的尊严就是自己通过做事情，通过行为，通过你的一点一滴给自己挣来的。
我跳出来说一句，就是我觉得田青老师您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在，就是您说的其实都是正确的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当然可能也是我年纪比较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资格，然后我会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正确的话我不太敢直接把它往出说，然后我觉得您很有底气的把这些正确的话讲出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厉害，而且讲出来的合情合理。
就你说领导这种是吧，还是
就是刚才讲的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提到很多年轻人他的问题实际上是他就是自己根本就没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您说很多时候爱人也是很多不靠谱的，就是等等吧，就是很多这种比较真实的表达，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再三斟酌，这可能也是我内向的一种表现吧，就是再三斟酌，然后找一堆话在前面铺垫，然后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也可以说我目前为止都还挺顺的吧，就是我基本上设定目标然后往死里干，然后都基本上达成了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就是我整个自己做生意或者是做内容什么这那的，然后所以我其实是比较相信就是所谓的你想做一个事情你是有机会，没有什么不可能等等这些东西，但这个就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时代语境不太符合，很多时候我就在尝试去找一个更能让人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东西。
嗯，就事实上是这样嘛，就是大家不要美化这种，就是现在在舆论环境里边好像说哎你要去再努力一点是吧，其实你们没有努力够，就好像在好像是有罪一样，但是事实上其实即便是在如今的这个就业环境和市场下边，每个人也要想想自己到底做到位没有，是不是用尽了全力。其实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也观察了好多职场，我也跟各种各样职场人打过交道，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大家挺不容易的我知道，但是真真正正就是付出这个工钱，所谓大家骂的资本家们容易吗？
大家面对的大环境是一样的吗？
对，就是当他看到大家是在这样上班的时候，他的心可能也在滴血。就是我有去看过，因为他们把我当成其中的一员，所以也没有避讳，就是上着班是吧，中午睡3个小时的午觉，然后拉着那长椅子，然后到时候快下班的时候再开会，表演辛苦，然后各种拖事儿，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互相推诿，真正需要解决的时候，然后 A 拖 B，B 拖 C， 还有一些工作的技巧是要把简单的事情做成难事，然后从而能够通过不断的汇报和开会显得这件事情大家付出了很多等等等等这些。如果你是领导的话，不是领导说，如果是你是在付出工钱给劳动者的话，我也不知道谁委屈谁没有尊严。就是换句话说，这种在就是真诚是互相的，就是我付出我的真诚得来你的真诚，然后或者说我给你退让几步，我付出，就包括有时候我对于我团队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我付出我试一次，然后没有得来真诚，我再用真诚的心试一次，当我还试到第三次的时候，可能我再试第四次的勇气就丧失了，那在这个时候你采取的一切其他可能你觉得不够那么 人性化的手段，或者是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共赢的，也不能说一个在不同位置上面的人一方有只有错，一方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的局面也是共赢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现在的职场来讲，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大家喊喊气话也就算了，对吧，就是啊他都是王八蛋，然后我们就做牛做马，然后他们都是资本家，然后他们都是血汗钱，我们都是每天在这儿窝囊废辛苦废也行。但是有的时候你翻过来说，这是一个广义的都很窝囊都很辛苦然后都很不值都没有性价比的时代吗？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工作挺有性价比的，虽然8000块钱但是没干啥。嗯，他当然不会跟你说他没干啥，但是没干啥。就我觉得这8000给的特别，就是我要是老板的话，我回家哭。对，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没有尊严，然后我觉得每天在被你们践踏，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毕竟有罪。就是我们如果深入下去聊这些职场的问题的话，就是深入下去聊的话，就是还是回归到一点，就是大家到底想不想看真相，想不想聊。如果想聊是一种聊法是吧，咱真向着聊，如果不聊的话就是情绪价值啊，哎呦大家都好辛苦，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赶紧断亲，跟爸爸妈妈都分了是吧，然后这个需要托底的时候请你们出现啊，如果说这个其他的你都要100%支持我，这叫无条件的爱。就是如果咱什么事儿都这么聊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聊法嘛，也可以。
是是，
就是你想吃糖，快吃吧，再多吃点，给你3袋啊，3袋够不够？3袋不够，5袋，然后咱批发是吧？然后再来吃，就是这是最简单的情绪安抚方式，就是想吃糖吃不上哭，然后给糖不哭，这是最简单的情绪安抚方式。但如果你回归本身，包括成长也好，包括教育也好，包括你真真正正在一个场域下边做出所谓自己的天地也好，你回到那个事情的本真的时候，敢不敢去看，敢不敢揉开了揉碎了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心，这其实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挑战。因为潮水退去以后，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认为的坏人，都会赤裸地站在对方的面前，去看到你心里边到底在想什么，这个可能还挺残酷的。
我特别想回应一个东西，是我刚才在听您讲这个的时候，就咱们就从这往下聊吧，我觉得这个还挺有价值的一个转向。就是我觉得看真相这件事情，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它会揭露很多那种各种层级上的不公平，然后这个不公平是很难解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让我觉得难受的地方，或者说就是不太好搞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场景，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我们说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在生存吧，然后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在情绪价值，然后在安慰自己，然后就是互相抱团取暖这种状态。其实说难听点，就是因为这个大经济的发展的速度降下来了嘛，所以没有原来那样，就是你整个蛋糕在变大的时候，所有人他分到的东西都很多嘛。那现在大家这个蛋糕变大的速度变少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相互竞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大环境不好，那 OK， 我们有很多人生活变得没有原来那么快乐了，或者说他的生活所谓消费什么降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直面这些问题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当你把这个东西往根上推，它会推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说你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够有这些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它这个甚至它会回究到，比如说你最初接受的什么教育，你那个教育有没有让你学会怎么去面对问题，怎么去就是怎么去独立思考，或者说怎么去发现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虽然觉得我后天很努力，但是我又永远有一个自省的地方，就是 OK， 我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那这些教育确实是帮助我可能在今天更容易自省，或者说看到一些问题。那如果是另一个人，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你不够努力，或者你不够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究其根源，他可能从根儿上比如说受到的教育就不太公平。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当我们说看真相的时候， 它很棘手的地方。
嗯，那没有关系啊，就是个体怎么说呢，就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说到别人的事情就到了宏观，说到自己的问题就很微观。就是我觉得我们回归到每一个个体的时候都是可以去微观的看的，对吧？就是换句话说，什么叫焦虑呢？就我们经常有各种的社会比较体系，对吧？其实真真正正的不焦虑是你有自己的小世界，就是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边，我知道我何来，就是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是吧？这个其实就是跟自己比的一个过程嘛，就是我有我的困境，比如我就接受这种教育，是吧？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也是从外地到北京的，我们小时候虽然那不是一个小城市，但是教育也很一般，因为没有人管我，所以只能去那个家很附近的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往你嘴里吐痰的那种教育方式，就是你听说过吗？这是很次的教育吧，这不能再差了。然后你写不完作业的话，或者是甚至是今天忘带作业的话，老师心情不太好，然后是往你脸上泼水，我都被泼过好多次，就是寒冷的冬天开着窗户然后往你脸上泼水。嗯，老师为了自己的业绩，然后让我们全班的人扫了6年的厕所，是那种没有带隔断的，然后能满地跑区的厕所。就是我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是吧？当然是在一个不小的城市，省会城市接受的这种教育，小学教育6年。然后就慢慢慢慢这么去往上上，往前走。那我到今天我不能说啊，这个我做不到这个，是吧？我看了看，哦，旁边我们那同事是上101。啊，一路上面都上的是北京的大城市的好学校，所以哎，我这也就算了吧，是吧？然后也没关系，是吧？反正毕竟我扫了6年厕所，然后他也没有扫过。就是我做事情要求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去大家一样，因为我毕竟跟他是在拿着一样的工资，是吧？在一个平台上面去服务，占据了这样一个好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我在比较我的获得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想，就是我有来处。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样走来的，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去把今天培养成今天的自己，我觉得自己挺牛的，就是全家也培养我，是吧？我自己也很愿意去付出各种各样的些就不说了，这是我自己乐意的，对吧？我也不用把这个强加给别人的身上。然后到今天我就觉得挺牛的，就经常我有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都想着，哎呀，咱们是不是要干个这个或者干个那个，或者我要不要怎么更上一层楼或者怎么着，就是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去生存，然后觉得幸福感会更强等等等等，就我都感受不到，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日子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就没见过世面，是吧？我就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就虽然在世人面前不够成功，也没啥东西，然后也没什么资产，但是我就觉得幸福爆了。就是跟自己比嘛，就是一点一点就往前走，这就可能是叫什么本分吧。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来路，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你自己的家庭资源，谁不是？大部分我们的中国家庭是举全家之力让你读书的，就不管你读的是县域中学还是什么地方的学校，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是吧？你们家有办法，然后有能送你，有时间送你，就会让你去上好的学校。像我们当时反正是找人上个好的学校，然后分片分区。那你像我这种没有这个条件，然后也没有人送我，也没有老人看，那我就只能去自己步行上学，去上那个对面那个，这种教育情况就每个班都一样，就各有各的变态。就是还有那个看着男同学，我们一下课在那儿，哎呦，这怎么班爬出一人来？然后因为老师，因为他没写作业，然后让老师让他爬在教室里边绕一圈，然后学狗叫。就是每个班的老师各有各的变态，这就是当时在那个环境里边，就是都是这种教育。
嗯。
就你现在想很难想象吧，是吧？我也不是50年代的人，就是他也不是古早时代，这可能就是90年代的事儿吧，就是这么奇怪，就大家也就那么长大了，就是现在也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反正就是挺扭曲的一个环境，然后而且大家还觉得习以为常，也没见说家长说怎么着把老师怎么着的，就觉得还行。然后我们稍微成绩好一点的同学还有一个活儿，就是把没有写好作业的所谓的不是那么如意的学生送回家，这还是一个任务，就是他没写作业，所以要把他送回家，然后就耽误2-3节课， 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教育环境。那我在那个环境里边慢慢成长起来，但是之后上的中学还可以，因为可能家里觉得不太行吧，然后这个拧着自己大腿，然后让你上个还行的学校吧，不然就麻烦了。然后这也是我的资源啊，我的福报。但是这个你一路走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心理学里边说归因不归罪，就是你归罪日子没法活。你现在这些老师的每一个行为听起来都可以上热搜了，是吧？上八回热搜，这绝对劲爆，这上真的上八回热搜。但是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家长去说指责老师的，或者把老师暴揍一顿的，是吧？这每一个行为，我觉得但现在都是热搜体，就是这还不是说非常偏远的地方，这只是一个北方省会城市的情况。就是当然是不好的学校啊，就不是什么重点学校什么，就一普通小学，就是这么个水平。
您说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就是让我想到这个，我们讲奇怪也好，扭曲也好，就是这个是回过头来看才能感受到的事情，就是它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嘛。像您说的这个东西放现在肯定是热搜上就上好几回
上八回了，
但是但是当时那个语境下可能
当时大家觉得挺正常的。
对，您会觉得说这个事儿特别奇怪吗？不一定，对吧？
对，
嗯，
就是肯定它是不对。就我们受过教育都会觉得，就有时候你受过教育，你看到那些词的时候，你再想想你小时候一些经历，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然后这是经历了什么活到今天的。就是但是人就是在一个语境下边你去活的，人反正向前走吧，可能你向前看，往前走去做具体的事情，才会慢慢消解这些东西。
嗯，我觉得这个也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性的结果嘛。就是像您说的，就是那个行为可能在那个时代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普遍的现象，所以大家的评价体系就觉得
他可能也不普遍吧。就是我看人家好多也
最好还是别普遍，
真的就是在我们那个这种学校里边基本都是周围的人去上，就不真的是一个很差的学校，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境遇，就说起来就像小说一样，但是就是这么变态，就是每个班都很变态，每个老师都很变态，就是那么一个境遇。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好，希望更好吧。这个因为现在舆论环境也不一样了，家长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了，就肯定会变好的，也希望它变好。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境遇下边，真的你想想这是荼毒生灵啊，简直是。
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就是我们在就是之前前采的时候，当时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但是聊到了一个，就是您说您研究的这个组织行为学更多的是看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在职场里面的行为的这么一个模式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您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就会在想，就是刚才您也在说，就是我们习惯看自己的时候看这个个体的，看微观的，然后看别人的时候看集体的和看宏观的。我就想到刚才您说的前采时候说的话，然后就想来问您，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就是更合理的看待个体和集体之间，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这个关系呢？然后特别是在您的这个学科背景下，该去怎么样调和这种个体的多样性也好，或者叫差异也好，带来的可能和集体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叫瑕疵和不匹配。
嗯，我们这个研究呢就是叫量化研究，然后我研究的对象是个体，但是他在收数据的时候他肯定是收一组人，就收一个群体的人去看个体的这种各种关系，就所谓的模型和逻辑吧，大概就是这么样一种研究的范式。在我看来的话，包括这个整个的数据分析也好，其实都有一个逻辑，就是群体的趋势也可以去预推推测个体，但是个体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引导高阶变量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个体怎么怎么着了，我很难去影响一个团队。所以基于这个的话，其实也非常大的指导我自己做事的一个哲学，就是我想问题的时候啊，就包括这个干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来讲不太去过多的缠绕在一个群体的趋势上面。比如说宏观环境、大的政策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甚至我都不太会愿意去在这上面耗费过多的时间。就是 我觉得这个很内耗，而且是对于这种我这种身体也没有那么好，精力也没有那么充沛的人来讲的话，太耗能量了。所以大部分时候对于宏观的东西，我都是把它放在那儿的，然后去回归到个体层面微观的东西去努力，就是我尽量把精力、时间、行动都放在个体的行为和事件上面去。就是我很少，就包括在各个媒介上面也好，或者包括在聊天的过程也好，其实我很少去喜欢探讨和琢磨深究一些宏观上的东西，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会波动情绪，而这种情绪的波动本身一方面耗能，另一方面也毫无意义。
嗯，
同时我还有一个人生的经历的感受，就是你现在站在这个层面上面去探讨更高阶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也不客观。怎么说呢？就是你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对吧？比如说我们学生在这儿说，我的导师怎么这样，我导师怎么这样，那个意义不大。你当了导师以后，你想想你会怎么去做，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问题本身。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为什么很多时候不太去站在宏观的面向上面去探讨问题的这样一个原因。而我更多的包括跟青年朋友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你职场，就在我看来哈，从你入职场到去你在这个职场上奔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作为打工人还没有转换身份，就你没有自己支一摊生意的时候，是黄金十年，是很宝贵的。就是或者说按现在来讲的话，五年吧，五到八年，这是很宝贵的。你在这黄金八年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立身，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三十而立，对吧？你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需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你个体如何去延展上面，完成从生存到发展的第一步。而在从生存到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是没有话语权的，规则无法制定。在这个时候你去探讨规则，质疑规则，其实意义很低微，很容易变成规则的炮灰。而更多时候你需要不断的积攒自己，然后慢慢的去成长起来。当你有资历去探讨规则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实现你当初的理想。这个可能意义是更大的。
是的，我完全同意您说的。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来说，他的困惑也许在于就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这样的挑战。当然就是如果说我从一个员工变成了比如说这个公司的一个高层，我当然知道可能很多东西是我可以改变了，但是比如说当你在中层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处在一个有一点模糊的状态，就是好像你可以试一下，好像你又不太行。就是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我就是听到之后会就是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境况。
对，就是没关系，就是之所以没有判断，就是没有形成对这些的审美观。没有形成审美观的时候，其实在行动项上面行动的这个机能就不太强，这时候其实可以不行动。我们好多时候做事的时候，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历练去形成审美观，是吧？包括哪怕我们掀桌子，鱼死网破也是一种决策，没关系。但是之所以你会质疑，就是说明你不太能够决定你此时鱼死网破是不是一个美的事儿，在这儿美不美，能不能达成目标，你的诉求究竟是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换句话说，其实在我们成长的初期要完成的不是去决定到底是跪地求饶还是鱼死网破，我们需要去决定的是能够画出一个刻度来，能够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职场发展中刻出一个度量衡。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度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这个时候是应该乖巧还是应该拍桌子，是应该骂死你还是应该听话。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所谓非常讨厌的大人们说的那个职场的智慧
啊，
就是你有诉求，你需要在这个中间画出维度来，这也是科研素养嘛。就我们好多时候说的职场里的东西其实不是是非，对吧？你喜不喜欢你的领导，他不是在问喜欢啊或者不喜欢，那是幼儿园的打法。我们已经成长到这个阶段了，其实我们应该分出来的就是一到十啊，我在什么情境下边对他的喜欢是六分，我在什么情境下边我讨厌死他了，我就给他打一分。就是这个时候你慢慢去维度下边的话，你就会发现人是人， 我们这也是一种尊重。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就是看见我们嘛，其实这是一种人终极的需求，尊重就是被看见。你希望你的领导看见你在这个上面啊，你这个 I 人社交一般，但是呢你很会做事情，你写东西很强，你的表达能力很强，你在这儿你的能力是10，你希望你的领导在多个维度上面去看见你。同样翻过来，你想要的能不能给别人，你能不能用一种成熟的方法去看待职场上面各种位子上面的人，给他画出来维度，那么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会形成在职场上面独特的审美观，那这些审美观会非常强的指导你的行动。你就会发现人在职场上不是说哎呦我特别委屈窝囊和鱼死网破动不动就刺儿啊，是吧，动不动就炸毛，这两个维度其实中间有非常多0到100的面向都有可能，这也能够有助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面去游走，去达成所谓的职场目标。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可能这个有点稍微跑远，就是我会想到，您肯定也知道，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传播每天看到的这些内容，就是确实是可能是那种更放大的，还有那种比如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什么，现在这种内容是每天看到更多的，确实是好像让人更加忽略了这种您说的刻度，还有那种精细的这种职场技巧的存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又会想说，这些东西难道真的就随着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种刺激性很强的信息而消失了吗？就是因为直观的，你对这个看到您说的现实和我们看到的网上的这个展现之后得到的一个最直接的链路和批判是说，哦，互联网上的东西让我们变得越怎么怎么样了。但后来我就再一琢磨，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似乎好像也有它的问题。
对，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些东西肯定没有消失，我是觉得肯定没有消失，但是呢希望大家有一个警醒，就是不要被这些放大性的东西去阻碍了你对于一些东西的探索。因为人就像我说的，就是大部分普通人是有发展黄金期的，你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翻回头来，
试错成本比较低，
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有很多机会的，就是换句话说，没有人喜欢一个愤怒又垂头丧气的年轻人。就是人有的时候稍微傻乎一点傻一点，然后少看一些这些单一指向性的信息，会让自己变得柔和一点，柔和和向上一点。而柔和和向上是比艺人更受欢迎的职场个体模式。就是你意不意的吧，反正你这个人就是比较，这叫我给他起名字叫积极注意力偏向。就一个人有一个积极注意力的偏好，其实对职场来讲的话比艺人更重要。就你凡事看到好的一面，然后对别人的东西，包括对别人的揣测往好了想，你会让你更容易把普通人变成你的贵人。就是大部分人我认为不是极端的坏蛋和极端的天使，大部分人就是无论我们是在就是路上买煎饼的时候碰到的人，还是我们在职场上碰到的人啊，领导啊，各种各样的人，他都是中间人，就是像我们本人一样一模一样的，就是普通的漏洞百出的，也有一些人性光辉的普通人。你到底是把他推向那个他的那个人性里面
的
恶，还是把他的善给他扬出来？其实很多时候就我们会觉得和自己毫无关系，但其实我们自己也铸就了自己人际关系的场，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也对接了好多次，我们每次对接的时候，就打个比方，像我上次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个同学说他在群里发信息老有人不理他，然后他们是不是在排挤他。那我就想，你看我们也是，是吧，有时候你们会发我就忘回了，我当时在开会或者怎么着，我看到了没有回，那你们会，你如果说往那边想的话，你也会觉得啊，这钱老师是不是摆谱，是吧，他也不理我们，也不及时回复我们的信息，然后我们这个给他设置半天这些东西，然后他是不是非常讨厌我们啊，这个人就是吧，你看这网上都说了 了，这专家就是砖头的砖，就每天都不干正事儿，胡言乱语，然后高高在上，每天这个霸凌我们，各种各样这些，就你没法往那些地方想。但是有时候你会给他这个英文里边叫 benefits of doubt， 对吧？当你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它往好了想？你怀疑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他一些福利？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对年轻的朋友来讲是个非常好的处事的方向。但是现在你看多了这些信息以后，你就很容易觉得，就像我有时候看谍战片看多了以后，我就会觉得满大街都是间谍呀，是吧？就看着他们的眼神我都觉得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我有时候特别喜欢看，就你看了一个电视剧，他会推给你另一个电视剧，然后我走到街上我都觉得哇，这些人啊，是不是他们在什么接这个头接那个头，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看多了一个东西以后，你有时候就会把它往那边想，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容易耽误大家的黄金发展期呢？就是你在黄金的那么些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而且这个是一个负循环，你越是往这边想，就越容易把人往那边推，把人慢慢推，你就会说，你看，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吧，是吧 ？I told you so。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往那边去放，然后你的职场也会不顺，然后各种各样就是灰头土脸，就是一个负循环就开始了。那这多么的可怕呀！然后过几年33了。然后又开始又看互联网上啊，35岁危机，你看果然危机就是我的。然后也没有接触到什么核心业务，也没有接触到什么核心的技能，这怎么办呢？嗯，就是警醒，它不是说这个互联网都是坏的，而且事实上其实我自己每天刷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频什么的，学会好多东西，我觉得感谢互联网。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要夹着12分小心啊，这群众中有坏人，而且是他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坏人，这更可怕，他觉得他是好人、嗯、而且他还好得很真诚、嗯、对，就坏得很真诚，这个东西就很麻烦。然后这个就我们都无法判断，更别说更年轻的朋友了，对吧？然后你会信誓旦旦的看他说一堆对你很有阻碍的话，然后你还觉得他在帮你，甚至你觉得他是你的 soulmate、嗯、这玩意儿日子怎么过呀啊，
恶魔的低语。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我就想接着就是互联网的问题再聊那么几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内容嘛，就是咱们三个今天坐在这聊聊天、嗯、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会播出来的内容、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成为那种坏人而不自知呢？就是我觉得您的角度可能还更好一点，因为毕竟您有一个就是很强的专业背景，然后您在做的这个事情跟自己的专业，
我要说，我有可能，大家一定要警醒，就是他顶着什么牌子在他的身后，他都有可能坏而不自知。就是我也可能，就是你人生里边没有你曾经笃定的东西一朝颠覆吗？我是有的，
嗯。
就是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我的心是好的，这个是你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好人坏人，但是他在中间说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就你还是要夹着12分的小心。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从就是做内容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说我的在这个阶段相信我的发心是好的，也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即使我说了一句话我是 A 意思，都有可能被很多人理解成 B 意思嘛。所以那怎么去判断说我说的这个事儿真的就对我是恶魔的低语还是不是呢？因为你说了恶魔的低语，说不定人家把它理解反了，然后理解成了一个对他有益的东西。
表达者之恶嘛，这个就是表达者之恶、嗯、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交代自己的就是你的发心，就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使坏，对吧？这个其实是你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是完全不知道的，那我们对得起自己就行了、嗯、但是对于受众来讲的话，就是我说的大家要警惕，就是所有人说的都是主观的，这里边没有事实，全是观点，包括我们说的自己的观察，它也是观点。
嗯，
这就是那本书《后真相时代》，对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挑出来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我挑出来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个主观行为。
对，
是的，
对吧？我今天举出10个我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但是我没讲的还有90个呢。
嗯，
对吧？其实这也是主观的，就是大家在互联网的，我们已经是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都是原住民了，是吧？生出来就看手机长大的，所以这个东西不用逃避它，但是要警醒。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所谓的认知升级。你不是说知道特别多的事儿，或者是比别人知道特别多的事儿，而是你对于你的知道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以及你不知道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有非常大的警醒，就是谦卑吧。
对，就是时常察觉自己的环境和自己的思想吧，就说白了其实就是自省的那种感觉。
嗯，对，然后去抛开这些高大上的讨论，去干自己真实世界里边混沌世界里边的真实具体微小繁杂的小事儿。
嗯，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说你现在的年轻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可能也不一定年轻人吧，就是大家受到互联网上面各种被放大了的、被极端化了的声音的影响，然后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吧。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有一个我很想问您的问题是说，从您的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或者是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一个个体的情绪的产生的？我想加一句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感觉有的人他就更容易在一些场景下产生情绪，然后我自己的性格，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性格所致还是什么，就是我的性格是，我认为是我不太容易产生情绪。就比如说即使是一个高兴的事儿，或者是一个悲伤的事儿，或者是一个不开心的事儿，我好像更不容易产生情绪，但有的人好像就更容易很激烈的产生情绪。所以我好奇这个从心理学或者是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情绪的产生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它的个体差异是什么。
这个有好多的变量去解释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每个人的情绪的颗粒度不一样，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经常大白话说的，有的人情绪更细腻一些，有的人更大条一些。还有一个，情绪是可以去通过训练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研究情绪的，他就经常跟我说，说是不是咱们研究这情绪研究久了以后，就是你看我是不是情绪非常丰富的人，就是情绪是有谱系的，对吧？正面情绪有好多，负面情绪有好多，好多时候你不自知，但是你研究这个东西，你越知道更多的情绪的名词、情绪的定义，情绪是这样展现那样展现的，很多时候你也是个人工智能，你是一个情感的人工智能，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丰富。然后包括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被养育的这个过程里边，可能有非常多的我们经常说榜样的作用，对吧？但其实情绪也是有榜样的。
嗯，
你看那个有的跟那个，就上次我看一个小朋友，然后他的那个奶奶就是那种啊，就是特别一惊一乍，然后情绪非常丰富而且很极端的人，然后那个小朋友碰到事情的时候啊，和他奶奶一模一样，这就是他的主要教养人给他提供了一个我们这个叫做情绪环境。在情绪环境里边，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你也学会了情绪的种类很多，然后情绪的这个展现也是被允许的，因为他每天就是这样的，是吧？他带的孩子，他肯定也是允许他高高低低。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虽然有的人情绪很丰富，但是他的展现是没有舞台的，他可能也会被压制这些情绪。还有一个就是人在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里边，它是有个体差异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同时你说你情绪哎没有别人的那么多，它也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小孩子是吧，他小时候他这个每天被揍得要死要活的，然后他妈每天在那儿滋哇乱叫的，这个小孩怎么就好像还挺平稳的，就像当没事儿发生一样。其实这个是人，就是我们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自保体系，他是把那些东西都关闭了，就是你对他的辱骂侮辱，然后你对他情绪的刺激他都关上，然后这就可能导致让家长更加的生气，对吧？你看你怎么没有反应呢，然后怎么怎么着，这其实都是我们过往生活里边的所谓的经历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情绪的特质吧，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情绪档案，情绪的丰富程度、情绪的颗粒度、情绪的展现的固有的模式等等等等。就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在亲密关系里边也是，是吧？然后我们只是看到说，哎，你有没房、有没车，什么这那有没有，然后什么学历。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个体相处的时候，这个情绪档案也是需要拿来去互换一下的。这个对 在小事里边的共赢是挺重要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上次我们去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美国的情绪的专家，他就跟我们开玩笑说，他建议每一个女孩然后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就是不管是人为也好，还是要经历一些就是跟别人的冲突事件，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的男朋友啊、或者你的伴侣啊有一些冲突的事件，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能调取一下他情绪档案里边这种非常就是处理各种各样冲突的时候的他的情绪，就是你要看到一些极端事件里边他是处理的能力以及情绪的展现，你看看你们合不合适。这其实也是所谓的我们大家经常说的灵魂伴侣其中的一个环节。
嗯嗯嗯，
我觉得刚才就是钱老师您举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我在想比如说像刚才那个美国的老师他说的那个场景下，你在这个冲突当中想要看到的匹配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他跟你的冲突方式一样，还是一种什么呢？就我有点没想明白。
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其实是就是人之间人际之间，就包括这个我们经常生气，就像你说的焦虑，就我们有时候在工作场域里边的焦虑，很多时候都在于一种从小的这种全能自恋，就是你在小 baby 的时候你一闹就有东西吃，是吧？就是所以你还是其实是有一种改变别人的欲望的，或者说有一种对于跟你完全不同的人的一种不适感。你看那些在职场的范畴里边比较如鱼得水的人，其实他对这方面的需求少，他的容纳程度高。就是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是吧？你看我那大傻叉领导，然后他怎么怎么着什么这那，就是还是其实底层是想改变别人，但是事实上其实用白话说就是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啊，对吧？改变自己才是神。就是翻过去来讲，他之所以要创造一个情境，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成年人，当然了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当然要有爱所以你才愿意彼此靠近一些，但是我们有一些底层的这些模式是很难被变动的，这个时候这些极端情境下边的模式就是看你能不能接纳了，就是它的最低点最低的层面遇到最大的事件的时候，它的那种情绪的浓度，然后包括处理的我们叫 pattern 对吧，处理的这种固有的固化的范式你能不能够接受，能不能拖得住啊？因为在人和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范畴里边有非常多的情境是比所谓的一个小冲突要更极端的多的，就是人有的时候又凉薄然后又浓度稠度很大又是情感非常浓厚的生物，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看高点和低点，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是在一个关系范畴里边都需要去观察和考量的。
有意思。
我感觉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又说到了当大家讨论什么心理或者说人的状态性格的时候就是绕不开的这个话题，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嘛。我想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它是多大年纪到多大年纪，就比如说从我们出生到多大为止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阶段是所谓原生家庭问题的那个阶段。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成年期以前其实都算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它没有一个说哎，你几岁之前叫原生家庭，包括很多人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困扰是伴随一生的。
对，
就是有的人都是自己是老先生老奶奶了，然后他们都会依然被自己原生家庭的困扰所笼罩着，这个也是很常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时候你看现在的家长然后也更愿意去学习了，就一代更比一代去进步，然后愿意去走出这个窠臼，然后终止这个所谓代际之间的传递，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代际传递的，你看这个人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有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
嗯，
就是一般是一代一代传的，这就叫所谓的噩梦嘛，对吧？一代传一代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通过教育，然后通过自我的改善，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心理咨询啊，其实所谓心理咨询的模式也是解开你那个当时系上的结，然后希望不让你这个结再传下去，对吧？你解开了就是绳了，绳能编织出别的花样的花来。但如果说你还把这个死结去传下去，这就是你的一个代际之间的传递，都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社会在进步的一个好的事情。然后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归因不归罪， 归罪没法活、
嗯
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底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家庭背景浓度很深厚的亚洲社会，每一个人的内在小孩还是非常期待来自于自己原生家庭的认可和爱的，那是终极的认可。这个认可几乎是别的场域里边，你别瞧有的时候这个人很成功是吧，他有无数的掌声，但是他回到家里他有一个非常冷酷的父母，觉得啊这有什么的时候，他的内心还是会真实的难过的，就说明这个原生家庭所谓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那这个时候是吧，我们在不改变父母的前提下怎么走出来，这就是一个更大的功课了。
人能和这些原生家庭的结症去对抗吗？
对抗不了，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对抗还是想改变嘛，对吧？你想你父母活了一辈子他就那样了，你说你从今天开始让他去改变，这个事儿其实还蛮难的。
就是可能刚才我们讲的对抗更多像是把这个最初的结症给解了，就是把父母给扭过来。可能我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吧，就是可能就是说自己能不能解决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结。
嗯，对，这个就是有父母的结，有你自己的结，然后有这个复杂关系，这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焦虑的来源，很难解。嗯，
就其实我刚才这个是一个铺垫，然后我其实想说的是，刚才我们往回问了一句嘛，就是说原生家庭问题是否可解，然后我还想往前问，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在通过比如说从我们父母那一辈儿，有的父母就比较开明嘛，我们用这个词，就是会通过学习然后来把这种传递的原生家庭的噩梦给阻断和解决，或者说停在某一辈人这里。但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原生家庭或者说这种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解的，就是说它有更好的之分吗？我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父母的环境然后是性格的影响什么的嘛，就是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有没有提过，就是我姥姥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然后她的性格比较不稳定，然后就导致就是有一段时间反正她跟我母亲的关系比较僵硬，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场景，就是我在跟我姥姥沟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小孩，我要就是
察言观色
的判断，对，我怎么去沟通我妈的问题，她才能够不被点燃，或者说就是不被就是点到她情绪的那个点。然后所以就是我感觉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肯定是一个结，就是我会特别过于的在意别人的感受或者看法或者状态。然后这个也是咱们前采的时候我说，就是我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我会觉得就是我的这种性格的底色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特别适合当领导。然后那我的另一个角度就是说，他又真的给了我一些我觉得别人不具备的能力，就是这个所谓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因为从小就训练，所以我很容易判断别人是在想什么，相对来说，然后就导致我去谈判的时候就会很吃香，就是我大概能看出来他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他想说什么，然后我就能够拿着这些线索来去解决一些我的问题。所以这就会让我觉得说 OK， 如果比如说我去培养我的下一代的时候，那我就是我当然不想让他经历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些负面的东西好像又会赋予我们一些就是能力，然后那如果我们把负面的东西拿掉了，我又感觉好像能力会被拿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就这个我觉得很纠结。
这就是你刚才用了一个词非常好，叫做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就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过日子是一样的，不要去就是去过度的去追求这种所谓完美无瑕的环境。我们每个人的父母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好，然后就除非极端的那两端，就是完全是疯子父母和那个就是完美无瑕的天使父母以外，就大部分人就和咱说领导一样，就是在中间的那一堆人，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绪，有他们自己的苦痛，有他们自己成长之中，然后包括成长长大成人以后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当了父母， 有的人愿意学习，有的人不愿意学习，但不管怎么说，然后他承担了他自己在这个生出孩子来以后的这个责任，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相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这么一群人，普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老话叫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你就知道他做好他不容易。就是你看不上的那一个层级可能都是你达不到的高度。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很多时候人还是跟自己去和解，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吧，所谓的原生家庭为什么对孩子影响大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孩子的天下，是他的全部，在一段时间里边就是你接受的就是全套，你没有接受只有好，他不像我们可以伪装，他伪装不了，他在整个的这个人的成长的场域里边基本上就是全套都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讲不公平，他又很小，他的影响又很大，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的困扰。当然我们祈求所有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出生率低嘛，因为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的朋友他知道这当好父母是很重要的，他小时候也受过制受过罪，他也知道干好这个事儿不容易，又得提供经济支持，又得提供情感支持，还得有各种各样心理支持，还得特自己特别健康，还得有自己，还得控制好情绪，然后还不能用情绪去管教，还得有正面管教，还等等等等这些，所以他一听这些
汗流浃背了
是吧，对，我不乐意了，我转身就跑了，他没想那么多啊，这可能也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负责任的大人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说远了哈，当我们拉回来，我们已经经受过那一切了，经受过那一切以后，我们也接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那就是慢慢的去所谓市面上说的那句话叫重新爱自己一回，做自己的父母啊，重新好好养育自己一次，好好爱自己一次，然后去看见自己的情绪，看见自己的诉求，看见自己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世界和目标是什么，这就变得至关重要。
嗯，是的是的、
嗯、至于说啊，这个我的妈妈怎么把我放在和我那个情绪非常奇怪的姥姥，然后让我去察言观色，然后你说我的妈妈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陷入这个的话，就是你过度的卷入所谓，虽然我是做这些方向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过度的卷入这种心理的概念和情境下边，对人的心理健康并没有特别大的好处。换句话说，超过心理知识层面以外，还有一层叫做智慧。你的智慧小于你的知识的时候，知识对一个人是吞噬的。
这就是所谓知识的诅咒，是不是？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不要过度的卷入一堆的知识，而是要通过实际。但智慧从哪儿生呢？大部分的普通人，智慧是在混沌的烟火生活中升起的，所以还是要回归具体的事情，去增长起智慧，同时同步的去学一些知识，然后好好的去爱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因为过度的知识而变成一种知识的傲慢，然后把自己反噬进去，这样就完全没有必要。
嗯嗯嗯，
我想起还是您之前重复过两次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警醒自己，就是归因不归罪，这个
对对对对，
生活还是得就是向前看，还得继续下去，
向前看过具体的日子。
就是但算是一个插科打诨的内容吧，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想，就是当 Jack 最开始提出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然后会把很多东西理解为原生家庭影响的时候，我会想到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感觉有的时候其实把自己的一个缺点归因到原生家庭上也是很容易的一个事儿，就是原本他可能跟原生家庭未必真的就那么大的关系，但是你听到了这套嗑之后，然后你发现了一个线索，你说啊，对，这就是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这个我是无辜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有时候也是挺常见的。
嗯嗯嗯，
对，但是也没关系，就是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桎梏住自己，我觉得你只要舒服你怎么想都行，但是你落在行为上面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复杂起来，然后还是干自己的事儿吧，就是你怎么走出过去其实就是往前看，去干具体前面的事儿，然后慢慢去疗伤，这日子总得往前过。
对，我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说的就是这个只是举例，我只是把最这个悲惨的一点小小的经历把它放大了在这个节目里
说。你妈和你姥姥关系还挺好的。
对，我特别爱我的妈妈和我的姥姥，他们都是就极其偏向于天使那个方向的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小问题把它当做了我们讨论的重心。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虽然可能稍微有点跳跃，但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原生家庭，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成长的氛围和性格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会在想，就是说结合您的这个研究内容，从一个公司的层面上，我们在看的原生家庭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公司文化的这种形成和它对人的影响呢？就是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公司的一个所谓企业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企业文化基本上就是创始人文化。
嗯，
就是一个公司创始人的气质基本就是企业的气质。
他就是原生家庭的父母。
嗯，类似吧。而且这个公司可能情境下边更复杂。然后大家的生活不只是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时候所谓的西方这个词叫边界感，对吧？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追求这个东西，就是边界感。嗯，还有这个最近不是上热搜了，说我这怎么在公司里穿的恶心点，是吧？我把这个在外边高兴一点，然后在公司能怎么瞎穿怎么瞎穿，把那破衣烂衫都穿来。就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都是大家一种调侃了，就是希望能够分割开，然后追求一种边界感。就是换句话说，其实公司的文化对于一个个体来讲的话，远没有所谓的原生家庭影响的大，而且是原生家庭是不能跳槽的。嗯嗯，我不喜欢这个，我爸妈是吧？我跳到隔壁去，人认为老王也不要我呀，对吧？然后人没人乐意养我怎么办？我还得再跳回来。就是在公司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文化，我不喜欢这个创始人，我不喜欢，就甚至在公司里面，其实创始人和文化都没有直属领导有毒。大部分人跳槽或者不喜欢这个公司，都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直属上司。然后那在这个时候他跳走就得了，或者换个组，或者怎么着，他都有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类比起来好像还不是特别相似，就是换句话说，我们长大了以后其实还是力量感更足一些，就是小孩是最可怜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世界里边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强调这种主要教养人的素质，这个对于一个儿童来讲的话，就是儿童青少年来讲的话，这个的就如果真的不好了的话，这个伤害是很大的，不可逆的。
明白。
在这个职场的话题上面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就是从组织行为学或者是像我们说的职场心理学的角度上，有没有一个对于良性的组织的定义？就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公司，我也会，就不管是我作为员工还是我作为公司负责人，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组织的氛围它是良性的，一个好的职场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职场是什么样的？好的职场是什么样的？这是个好问题。就是有效的吧。我一般说管理说组织，就是一个有效能的组织，就是一个好的组织。
嗯，
而且很多时候作为就是比如说你说的创始人也好，或者一个团队来也好，这个先生存再发展是很重要的。首先一点就是要活下来，活得久一点。
嗯，
就是换句话说，很多时候的所谓的温情这些东西是放在生存之后的，生存很重要，就是你活下去就是组织社会责任，就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活下来能够招募更多的员工，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有这份收入，这其实就是很强的社会责任了。嗯，当然怎么活下来，每一个行业你的利润值利润点是不一样的，你的盈利模式是不一样的，你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对吧？但是你能够让这个组织去存续本身就已经很厉害很伟大了。
嗯，
就是作为这种企业来讲，尤其是私营企业来讲，而且是比较年轻的私营企业来讲的话，就是要先生存再发展，生存是第一要义。因为现在这个职场你大家也知道是吧，所谓的寒冬，所谓各种各样这个东西，就你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就是好的职场。
嗯，我有一个特别个人的问题想问，但是这个也可以被归在就是最后一部分。就是我昨天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首先现在很多企业大家都是合伙人制嘛，我昨天突然在想，就是说这个合伙人之间的性格或者说能力匹配，就或者说互补这个事情有多重要，在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有没有什么研究？
没那么重要，无数的研究做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
哦，
就
是
所谓的性格互补互补不重要，但是你们的底层是要很一致的，就是你上层显露的这些性格什么是不是搭了，是反着了还是正着了，这个没有那么大关系，但你们的底层的素养是要类似的。
嗯，
比如你们都讨厌拖沓是吧，就像我那天跟我那个朋友去对谈，就是我们俩性格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典型的艺人，就是每天有他的地方就是鸟语花香欢声笑语，然后叽叽喳喳，然后他喜欢布局是吧，喜欢组局，喜欢在外面玩，喜欢去吃饭，然后就是他有饭局他很开心，就他完全是跟我的性格的两个，你可以理解成两个方面，但是我们又很好，因为我们底层是这样，他很靠谱，他虽然看起来没那么靠谱，就是但是他其实很靠谱，然后而且做事很利索，我们都是很认清自己要什么的人，决策很迅速，就是不太会为了一个事情去纠结，而且我们都很喜欢做事情的时候照顾别人的利益，很大方很慷慨。
嗯，
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底层的东西，至于说我们外显的就是他是不是欢声笑语，然后我是不是沉默不语，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对于方向的把握，利益的分配，对于人的看人和用人，这些可能比那些重要的多得多。
嗯，那这样听起来我跟 Jack 还算比较靠谱的这个合作伙伴，虽然我只是他众多合作伙伴之一。
啊，不不不不不，你不是合作伙伴，你是 life partner， 虽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
哎、
啊，对对对，我只是在说播客这件事情，因为就是确实我感觉很多年就我跟 Jack 相处下来，我会觉得我们俩很多时候想法很不一样，但是底层决策的那个逻辑大家聊一聊是能聊通的，然后就觉得、
嗯、
啊对，那就是大家想的是一个大的东西，但是侧面不太一样，然后觉得啊 make sense 挺好。好，然后就正好那就问你两个收尾的问题吧，就是刚才正好您谈到活下去是很重要的，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可争辩的，然后我就想那从一个活下去很重要的角度看，您会怎么看就是 work-life balance 这样的一个东西，虽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在质疑这个概念是不是真的合理。
这还是一样回到最早的问题，就是你要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要成功、嗯、我觉得成功的话在职场的前15年到20年你基本上没有办法有 work-life balance， 你没有 life 你 balance 不了，在大都市的职场就是这样的，创业也是一样、哦、就是你看你接受不接受，那就如果你要的是所谓的世人眼里的成功，那你就得接受有15年到20年的职场生涯里边你没有什么 life，就是你是有替代性解决的方案的，要不就是你不要那个 life， 要不就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大概就是这两种方案，看你能不能接受。对吧，就是不是你的伴侣就是你的爸妈，反正总有垫背的，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的职场的现状就是这样的。你也不要看到什么成功人士人家特别 balance 的好，每天给你拍的各种照片，我没见过真人是这样的，我就可以这么说了，对吧，我的见识也比较窄。就是你看15年的职场到20年的职场，差不多上完学25、26岁，然后到就是40之前嘛，对吧，就是40岁左右的成功人士里边，什么所谓达成 work-life balance，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每天闲庭信步又健身，然后又吃得很健康，然后还不加班，然后有自己的爱好什么这那的，还同时成功的，我没有见过。
嗯，
我没有见过。我觉得人要卸下自己的压力，
现实一点，
接受这一点、
嗯、
对，就是换句话说你玩了你高兴了，你每天有逛街，又有自己的什么这个 romantic life， 然后又有自己的闺蜜什么，每天又聚会又玩牌了又这又那，你过好了是吧，没那么成功也可以接受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换句话说也不要说羡慕人家那个高大上的生活啊，他怎么这么年轻就怎么着了，人家付出了，而且人承担了付出没有回报的风险，就是你没有 life 一定成功吗、
嗯、
不是吧，对吧，就是所以说人家承受了这个40岁之前没啥 life 还一无所成的这个可怜样，那你也应该敬人家是条汉子。
我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但是我的对这个事儿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或者说像刚才钱老师说的，就比如说那些把健身也做好了，把饭也吃好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感觉这个事儿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对，你没有想象到的事情是，就是健身和吃好饭这件事情是一个要额外付出努力的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儿。
对，
它从结果上来看好像是 work-life balance 了，但是你为了让自己吃好饭健好身
也是 work，
对，它也是 work，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从来没把健身当成 life， 就健身对我来说
是 work。
对，
反正就是很难了，我觉得就是普通人就放过自己，就是不要说，换句话说，你看我就很少羡慕那些，你包括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年轻的领导，就是升得很高，而且很年轻，又有各种 title， 我不太羡慕，就是他肯定吃的没我好，然后睡的也没我香，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模式。好多领导晚上是不睡觉的，你给他发那个信息，就他们讲的三点也在，四点也在，五点也在，他到底几点在睡觉？他焦虑呀，
对对，
然后而且他一般就是这个是个反向，你也说不清因果的事情，他可能就是因为较少才有这么多时间去工作达成他今天这样，或者说他就是因为这个职位所以他较少，这就是一个罗生门。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位子里边他有非常多的苦难在的，你想了这个的时候，其实普通人就容易放过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就是不要觉得别人都在吃肉你就是牛马，但事实上你看见高大上的人他自己就是牛马本人啊，他是比你还苦100倍的牛马，可能他是不是那个就是当牛马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 benefits， 但是他依然是牛马呀，在我看来他没有逃脱了牛马之命运，相反由于那些 benefits，像你说的是吧，我融了一轮还得又一轮还得又一轮，他这个此生不得脱离牛马之命运，这不是更惨吗？
直接把自己给卖了。
对呀，所以你说这个什么 balance 不 balance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选择，你想要那个高大上的东西，想要那个职场上面那个就是什么戴皇冠什么你就得低头是吧，就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你要想把自己戴
上皇冠，什么戴皇冠
对，你得把那头低下呀，是啊，你就想人家承其重了呀，你不能光想着哟他这皇冠怎么不灵不灵，我这破帽子线都开了，就是这么想你没法过呀，就是要回到现实啊，你看看现实生活里边那些戴皇冠的人那颈椎都不太好。
哎，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正好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收尾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整个跟您今天的这个对话是就特别神奇的一个体验，就是很舒服很放松，然后就是我觉得您的节目包括您真人都是给人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就是焦虑感很弱，然后也让就是好像我也放下了一些心中的执念，虽然我原本其实我感觉自己不算执念特别多的那个类型，但是还是有被治愈到。
我也很开心，你们很细腻，真的很难得。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记住的一句话吧，就是要归因不要归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话。然后我也要跟钱进老师学习，就是怎么能做到非常平淡的把真实的想法沟通出来，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训练和修炼好的一个部分。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难，就是我最近也在尝试着去更多做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好像你抱着一个大不了就破罐破摔的心态真的那么做了，然后你发现结果往往还挺好，然后你就渐渐获得了正反馈。
是，其实就是不要期待别人都要褒奖你就会放下这些东西，就是反正我说也说了，是吧，你爱喜欢不喜欢，就是让宇宙围着你转，这个就会好很多。
嗨，这里是后期的天域，不知道你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我觉得这期节目里钱进老师在这样一个噪音很多的环境中重新梳理了对个体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而只有获得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洽的与自己相处的基本环境。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一样从中获得一些疗愈。好了，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聊天内容有任何自己的看法或是补充，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说不定你的评论呢也会启发到其他的人。 另外呢，特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组织进化论的主播小北把钱宁老师介绍给我们。那最后呢，如果你是天娱 FM 的听众并且喜欢这期内容，强烈推荐你去关注钱宁老师的播客钱宁老师的会客厅，那里有更多关于成长、职场、心理学和求学的内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天娱 FM 的朋友，也非常希望你可以订阅我们，收听更多的对谈，点点赞，或是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这都会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和鼓励，谢谢你。那我们下期再见。好，
好，
那我们
就一起说个拜拜。
好，非常感谢钱宁老师来参加，聊得很开心，
拜拜。
谢谢，谢谢你们，拜拜。
Leave me there with flowers.